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到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语能够来站你的稳，能够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你在他面前蒙他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这个平衡木哈，平衡木是比较难走的。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那个省委弟兄还在这儿，还有我们在八月，我们去那个 camping site， 那个那个老好，那天你没去，梁丽说应该叫，哦，梁丽在。我们呢早上起来去看到一个平衡木哈，然后我们就试图往那上面走，那个平衡木是有点特别的，它是两边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木头，两边是装的那个弹簧，所以你站上去，我就开始，你还不要走，你就站上去，它就开始就在那晃，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站在上面，然后试图从一头走到那一头啊，没有成功的，都站上去还没走一步就被晃下来了，我也是。站上去想试试看，结果也没走几步就失败了，然后第二次成功了，然后哇，就是屏住呼吸哈，注意力集中注意力，然后张开双手，哇，一步一步这样走去。后来我发现这个大人走这个比较难一点，小孩比较容易，后来我叫小儿子去走，他好像很轻松的就走过去了，是不是我们大人的这个想法太多了哈，有的时候担心太多，小孩子有的时候发现要是担心想的不是那么多，他专注意力，他也好像很快就走过去了。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面，我们就好像有的时候就像在走这个平衡木，走的不好就会在那儿摇摇晃晃，甚至就会跌倒下来。但这不是一条不可能完成的路啊！只要我们掌握站立得稳的这个要诀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从一端身体走到另外一端，另外一端是就是耶稣基督在等待着我们，要给我们荣耀冠冕这是我们持守基督信仰的这个盼望。我们如果没有盼望走到那端，如果耶稣不在那地方的话，你就发现就不需要走嘛，这个我们也不需要信现在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了。但是我们既然我们走这个平衡木，我们走这条路，我们知道那一头是耶稣基督在等着我们，要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条路上面能够站立得稳，不要跌倒下去，然后希望能够顺利的走完这条路，能够见到我们的主。我今天就是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来，我们来去思想来怎样能够站立得稳。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话，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的话语，他前面讲了很多，最后的目的就是盼望什么？盼望着教会能够在那世代当中，在信仰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监狱书信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当中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也是深得保罗喜爱的一间教会也是长期与保罗在福音事工上同工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信仰稳固站立得稳的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为信徒感恩祷告，为自己所遭遇的这个艰辛喜乐为了福音他宁愿选择生，虽然说他愿意离世与主同在，这是第一章的内容。第二章他劝勉信徒要同心合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信徒要向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第三章他就在驳斥这些假教师的这个教导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第四章的话，保罗就在劝勉信徒要靠主站立得稳，要坚固他们。我想这是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自己身处患难，他知道身处患难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危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面前，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我们到底我们盼望什么呢？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在结束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要靠主站立得稳，所以他说：“我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靠主站立得稳，对，是我们信仰当中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信 信主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站立不稳，我们跌倒下去，那你不用信了嘛，你信了最后是白信，就是一个失败的信。只有在这条路上面能够一直站立得稳，那是才能够成功的走到终点。菲利比教会对于保罗来说是饱含深爱，他你看他在第一节里面他就连说了两次哈，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就是你可以他在监狱里面他想着菲利比教会他真的是那种说不出的那种感情哈他称为他们所亲爱的所想念的，是他的喜乐和冠冕在保罗在这监禁当中，在这种患难当中，他一想起菲利比教会他就充满了喜乐，他就可以忘记这些他所身处的这个监禁当中的这些患难。保罗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这句话真的是浓缩了保罗与菲利比教会多年建立起来的那种深厚感情。这个感情不是因为保罗建立了这家教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长时间以来他们这样彼此相爱，一起同工服侍主建立起来的这个深厚感情这个就成为真的我们美好的一个榜样。牧者与教会之间深厚的感情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面，而是建立在彼此相爱然后生命彰显出福音的大能，一起同工服侍主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罗可以自豪的以腓立比教会为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个保罗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真的他是非常自豪的，可以对他们这样讲因为腓立比教会确实是值得保罗这样肯定这个赞扬的一间教会。如果一家教会如果不长进不荣耀主，怎能够让牧养教会的牧者喜乐起来的，怎能够让他引以为荣呢？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注意一下哈，保罗称腓立比教会为他的冠冕这与有人在别人面前常常夸他的教会是有多么好，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以信徒的生命长进为侍奉的目标这是另外一个呢，就自夸的是以我的教会多大奉献有多少我值了多少堂，是以这种为夸耀。保罗的夸耀是什么？是就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生命，然后他想着他们的生命就喜乐，就是为他的冠冕。保罗在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称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他里面也说，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在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当中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和腓立比教会是真的保罗他毫不吝啬的去这样去肯定他们，能够称赞他们我们知道这个许牧师下周就要回香港，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后会不会想我们我也希望我们真的特别希望你在那边也特别想我们，然后想起我们就是觉得心里充满了喜乐当你对别人提起生命堂的时候真的是说哇，生命堂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许牧师这段时间半年不在的这时间，我们要更加努力，要更加彼此相爱，更加殷勤侍奉主，所以也可以让许牧师在那地方对人提起说生命堂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冠冕，不要让他忧愁。腓立比教会已经是很好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他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外来的逼迫，有内部的有假教师然后或者是有的信徒可能也会骄傲你看这个保罗都称赞我们了，你看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都在称赞我们，你看我们这教会多好多好可能有的时候也要提防这种骄傲的心。还有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有这个弟兄姐妹同心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教会很好，但是并不是 perfect。 教会不只是在过去站立得稳，现在我们也要站立得稳，将来更要一直站立得稳，一直等到主再来。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么怎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首要的我们就是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错了，那一定会走错路，或者是就是摇摇晃晃站立不住。去年就是我在教主义学的时候讲了这个宗教对比，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走得正，不偏左也不偏右，帮助我们能够去识别异端，防止走上极端。感谢神，这个效果还不错，就是后面就是事后就是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反馈，然后我是也是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可以看到就是点击量哈，然后也看到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观看这个。事后呢我也听到一些反馈，就是想借机然后就是澄清一下。事后听到有些反馈说我在定于洪杰牧师为异端或者是极端。我想这是误会，没有亲自听我讲，只是听到传的话就会可能会传成这样，道听途说。我真的没有，我从来没这样讲过，说于洪杰牧师是异端或者是极端。我说的是以李长寿信仰为核心的聚会所，一定要听清楚，是以李长寿的信仰为核心的聚会所是极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聚会所都是极端，因为有的聚会所他们后来在意识到李长寿的他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就与李长寿那个聚会所他们就分开来了，但他们还是会叫聚会所，但是他们与李长寿他们就切割开来了，所以我这是要顺便澄清一下。并不是我讲过，就是于洪杰牧师是以聚会所之前是有他们有联系，但是你不能说然后他就是我说李长寿是极端，你不能因此就推论说于洪杰就是极端，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哈，所以要一定要澄清一下。为了与异端或异教相区分，我们就是要坚守使徒信中的这个信仰告白，这是我们每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读，那个是就是用来区分我们与异端或这个异教的一个宣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那个地方也讲到我们信仰就是我们福音的那个核心的内容那个地方讲，其实那个地方也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个地方就讲说，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再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不是徒然相信，所以也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并且因这福音得救。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虽然死了，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复活，并且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永不朽坏的，永不死亡的。这是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始终是抓住这两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照圣经所说，就是我旧约连接起来，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然后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最核心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以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与很多的这个异教或者异端就可以区分看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比如说像这个摩门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是好像也是拿走一本圣经你去跟他们讲，他也是拿走一本圣经，但是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在真道上面就有明显的这个偏差，就是差别，并且差别是非常非常大，这我在这个宗教对比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要站立得稳，我们第一个首先要在真道上面要站立得稳，要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也不传讲成功神学，不断章取义，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就是呢按照圣经的一卷一卷的去查，然后逐章逐节的去按照原经文的意思来去讲。我们生命堂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就是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那么怎么扎根？这个扎根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说我们要扎根，怎么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在扎根的，怎么扎根？你看见那个树是怎么扎根的？你去，如果你们家要挖一棵树的话，你可以把这上面的那个枝干你很容易砍掉，但是你要把那个根要挖起来是非常困难。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那根它真的是扎根，它扎得很深，这边的扎得很广，它的那个树，那个树根，它的每一个树须哈都是深入到了那个土壤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那才是真的叫扎根？它的那每一个树，那个树根都深入到土壤里面，有大的小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它可以才能够吸取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它才能够长大。那么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扎根，我们到底怎么扎根？其实能够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要深入到圣经里面，深入到圣经里面，我们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要深入进去，把我们的我们能把它这些都能够消化吸收到里面，那个才是真正叫扎根。你要不然你说只是喊扎根啊，我读过圣经，那个你读过一遍圣经，还是说你读过，或者是你完整读过这些，或者是你天天在读，或者是你读了很多遍，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要扎根真的是一定要在圣经真道上面一定要扎下去，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参加小组哈，这两年我们就是教会统一的小组统一查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在我提供的这个查经指引当中，我是要求大家查考每一小段的经文，是把它切得很细，就是一段一段的一段一段的查。这个跟我们以前在查经你会发现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以前查经的话，把一段经文读完之后，然后大致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有什么意思，然后讲完了可能十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经文切成一小段，那一段一段去查的话，你就必须去思考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在帮助我们把这根扎下去。我们以前可能查经就是蜻蜓点水，然后读过一遍，然后分享一下，然后就完了，轻轻略过但是我们能够把它这样一段一段的来去查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可能大家在带查经的时候你要真的去看的话，你可能去准备带查经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相信这样长时间坚持下去，一定会帮助我们在真道上面能够扎根，能够站立得稳。你这个根扎得越深越广，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对吧？你的树，你的树如果根扎得不深的话，或者扎得不广的话，你的风一来就吹倒了，对吧？其实道理很容易明白，关键是我们要落实下来。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首先的这是最最基本的，我们要学习真道，要在明白真道，在真道上面也能够扎根下去，能够建立稳固的根基。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还需要凭信心来领受真道，才能把真道转化为我们真实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在哥林多后书1章24节，我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能够站立得住。他也对哥罗西教会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得稳。在两处经文里面保罗都有讲到，就是要凭信站立得稳。那么什么叫做凭信才能够站立得稳？就是我们要信靠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信靠神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也是真实可信的。有如此坚定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不必各样的患难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最近我们的属灵状况如何。可能你在遇到各样的患难的时候，可能在信仰上面会有疑问，或者是有徘徊。但是我们要思想，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们对真道的认识不够呢，还是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圣经我们知道明白真理我们也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体现在我们的信心上面软弱不够。如果我们是因为 信心软弱是因为在真道上面认识不够的话，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扎根，在花时间在圣经上面啊，参加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我可以说这个我们啊教会现在提供的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帮助大家的一个扎根的这个架构设计。如果还有人说在基督生命堂没有得到牧养，我真的是无话可讲了。真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在我可以说相对很多其他教会讲，我们真的在正道上面我们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上面。我们有每天读经，我每天花很多时间来去写读经分享。然后呢，我们我教主学已经教了好几年，就是一张一张一张一卷一卷教啊。然后呢，我们小组查经也是一卷一卷一张一张一节来查。然后我们有基督生平的课程，也是这样有六本书两年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在正道上面建立根基。如果还有人说在基督生命堂你没有得到喂养，喂养不够，我真的是无话可讲。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够再做多少说你说是足够的。昨天在我们参加小组在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位姐妹哈，她就建议我们，他我们也就在讨论到这个基督生命哈，真的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的这个每天读经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那位姐妹她也同时也看到，就是可能有些，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信心软弱，有的弟兄姐妹站立不稳，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你会看哈，这些信心软弱站立不稳的很多真的是在正道上面真的是自己没有花功夫去，你不去花功夫，你不去扎根的话，这你就出现面对很多患难困难的时候，信仰上有挑战的时候，你就会摇摇晃晃。所以呢，那位姐妹她建议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至少要在我们教会的提供的这些，比如说每日读经，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有基督生平我们的这些，你至少要选一样嘛。你可能你说我时间不够，但是你至少要选，你不能只是靠星期天我和许牧师站在这儿讲一个小时，你觉得你可以在这儿站立得稳，你就可以吃得饱吗？那绝对不够的。那一个小时你只是听了，你靠着这点只能说是不是许牧师，只能是勉强活着哈。真的是只能靠这一个小时，你想听这一听到一个小时，你就靠着这个，你只能是勉强活着，你不可能很好的成长。你要很好的成长的话，真的是需要自己也需要去花功夫的。你需要花功夫，比如说花功夫来参加我们一起每天来读经，或者是花功夫像基督生平要花两年的时间，哇，然后被这个基督生平的老师狠狠的压榨一下，然后呢让你这个要考试要背。这个逼迫一下，需要逼迫一下你的根才能够扎得深。只有在这些你至少选一样能够，除了在参加主日崇拜以外，你至少还要额外再选一样，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根扎得更深。我再说，或者是你参加我们每天读的每天的读经，我每天有分享，我相信我那些分享也不是我在那儿乱写的，我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这些经文，去看这些解经的这些资料，我真的是已经是使尽了我这个吃奶的力气来去分享这些东西。如果你们不读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然后基督生平，这个我们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你知道基督生平的教材是前人，就是他们花了很多在之前的大年的这个教导上面总结起来的，那都是精华啊，真的那都是精华然后那个我们的主日学，我也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哇，这个去研经准备 PowerPoint， 哇，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真的你在几样当中，你只要你花一样的选择一样，我相信都会帮助你在正道上面好好的扎根的。所以这是我讲的这一点，怎么站立得稳。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在正道上面站立得稳怎么在正道上站立得稳，真的是就是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定要扎根下去第二点除了在正道上面要站立得稳， 我们还要在生活当中要站立的稳。腓立比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对信徒有很多的劝勉，目的是盼望他们能够在行事为人上面能够站立的稳，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得主的奖赏。在二到三节，他说，我劝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我也求你在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基督信仰既是个人的信仰，也是群体的信仰。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一个集合的名词，那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称为教会。那就是，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既是有个人的信仰，也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我们是在一起。我们的信仰生活与教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那生活在教会当中啊，弟兄姐妹之间一定就会有联系啊，我们就会一起来侍奉神或一起同工。如果同工得好的话，就可以建造彼此的属灵的生命，如果同工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拆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跌倒。所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怎么站立得稳，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侍奉，在教会生活当中，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是也是同心合一的侍奉，是我们站立得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保罗在这地方提到啊，腓立比教会两位的同工，他们分别是尤阿爹和寻都基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姐妹，他们都曾经是保罗重要的同工，参与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因此他们可能在腓立比教会是比较重要的两位就是重要的同工领袖。但是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知道这两位姐妹不能够同心侍奉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保罗没有讲，可能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骄傲，因为他们曾经都对建立教会有辛劳的付出啊，可能在教会啊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会争论谁伟大呢？啊，这是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早期建立教会的同工，大家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比如说要选举长老的，对不对？啊，选这个不选那个。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对吧？这个就会开始就会我们好像都是第一批建立教会的同工，为什么他可以做长老我不可以做长老，这个就是会也会造成这个不这个之间的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个性不合引起的比如说一个人的性子比较急，一个人的性子比较慢，一个人是计划型的，一个人是行动型的。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典型的是属于行动型的那个行动型的就会有很多问题，对吧？就是考虑不是很周到，但是动作很快等他还在想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动了。所以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说我是什么呀，我是想到就去做，我是边做边思考边去调整。那对于计划型的人来讲的话，他没有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想清楚了，他不会迈出来第一步的。那这两种人的话在一起的话，如果在一起同工，就是就会容易出冲突。所以呢这个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就是需要的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帮补。所以我盼望这个弟兄姐妹能够也可以帮助我。我是属于行动型的。你们考虑周到的计划型的，你就常常的提醒我，然后建议，然后呢，让我们一起，然后呢，你计划你老是迈不出一步，然后我在后面踢一脚，然后你也可以迈出一步。这样的话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弥补不足哈，一起来同工，这是非常美的。这两位姐妹可能他们在真理上面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彼此的不和睦，他们可能因为刚才讲的，可能是因为骄傲或者是因为个性的问题等等导致的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和睦。他们的这两位同工不和睦也会引起教会的动荡，使其他信徒站立不稳，甚至可能自己在这个争辩争吵当中，可能自己也会站立不稳。 这是在我们过去的教会经历当中啊，这样的经验教训是非常的太多。所以教会同工之间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常常谨记在心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在一起同工侍奉的时候产生的一些问题，导致不和睦。那如何保持这个同工之间的这个同心合一的在一起侍奉呢？最主要的其实就两个词，我们都知道，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同心，第二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要谦卑。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过，就是怎样做到同心，怎样做到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他在讲到这个谦卑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五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儿是在讲到谦卑，以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是什么？就是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在一起同工，就是要学习如何同心，能够谦卑自己。不肯谦卑下来，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意见的人，是很难与别人同心同工的。即使个人的恩赐再强再多，没有谦卑也不能够被主所使用。谦卑是爱人的具体表现。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再多的恩赐能力也等于没有，对人对己对教会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要能够同心侍奉，那个同心和谦卑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保罗在这儿提到，犹阿爹和寻都基不能够同心这是在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他唯一点名道姓的提到信徒之间不和睦的这个情况。保罗能够在他的书信里面点名道姓的提到两个同工不同心哈，我相信，并且这个他在监狱里面写书信，然后特别提到这个事情。我相信就这两位姐妹之间的这个矛盾已经是非常的大，可能已经在教会里面引起一些动荡，所以保罗他一定要特别写信来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矛盾。保罗要求教会里面真实同父一轭的来帮助这对姐妹，那个真实同父一轭的不知道是谁我们也不知道那叫名字，可能是保罗在指教会的这个长老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有责任来帮助不和睦的信徒，不要任其自然恶化下去，进一步影响教会的合一，这是作为教会领袖的这个职责。在协调解决信徒矛盾的过程当中，作为教会的领袖不要偏心，要公平对待，这是解决教会冲突当中要坚守的一个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教会能够站立得稳。保罗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同心同工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还可以使我们得主的奖赏，让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要去比谁的功劳大，谁更有成就，或者是谁的地位更高，谁更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一定要专注在什么地方上面，我们一定要专注在到底我们的名字是不是被记在生命册上，那才是我们最真的要去关心的。至于谁得的称赞大，谁的地位高，谁的权柄更大，那个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我们要关心我们的侍奉最后是不是能够蒙主的喜悦，我们的名字是不是最后能够在生命册上面。如果我们太多的侍奉，最后我们的名字发现到了那个 主耶稣面前，把他生命册也摊开翻不到自己的名字，那时是很悲催的，对吗？所以就是我们所有的侍奉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要让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在生命册上面，不要因着一些个性或者是一些意见观点不同，然后跟弟兄姐妹不和睦争吵，最后争吵的结果一定是会使自己的信仰会发生动摇的。 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同心的侍奉，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第三点，我们要靠主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这是站立得稳的第三点，跟大家要分享。首先，我要说，喜乐不是情绪上的高兴，而是对神掌管一切的深深的信心。神必看顾信徒，神必得胜。因此，真正的喜乐是超越环境，不看眼前的困难。如果我们专注眼前的这些遭遇，或者专注在人身上面，我们可能就没有喜乐。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从他那里得到满足，他才是喜乐的源泉。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旋律。这个很奇怪哈，保罗写腓立比书，他是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我们被关起来，像保罗一样被关起来，我们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喜乐吗？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写腓立比书，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旋律。他在监狱里面，居然喜乐还是主旋律，这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很多喜乐的事情，比如说保罗看到信徒在所信的道上面长进，他就喜乐。我们喜欢圣经，喜欢神的话，也努力明白神的道，在正道上打下坚实的根基，这是可以让每一位牧养教会的牧者可以喜乐的事情当然也有例外，可能如果不小心让有控制欲的人当了这个牧者的话，他是巴不得信徒心里服从。为什么他巴不得信徒心里服从？这样的话，因为他讲什么，然后就信徒就会信。就会信什么？大家乖乖听他的话，所以他是很喜乐，但是弟兄姐妹或者主耶稣却哭了。比如说保罗看到大家同心合意了就喜乐，同心合意侍奉神，那带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让人非常满足的。相反，如果我们彼此相争，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让人睡不好觉。我曾经有段时间真的是对这个就是有非常深的体会。我曾经有段时间，我真的会想，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哪怕再苦再累，就是天天熬夜或者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只要是在侍奉神，我也可以很喜乐，哪怕是再累，我也很喜乐。但是我是最怕的，在教会里面就是天天你搞我，我搞你，那个搞得人心非常累，那个真的是一点都喜乐不起来。真感谢神！在目前在圣名堂里面，真的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侍奉是喜乐的。为什么？即使可能我们没有教堂，然后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连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是借别人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侍奉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真的你可以看到，在圣名堂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之间的服侍。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单纯的服侍，没有这个下面你搞我，我搞你，然后因为我们过去被搞怕了，所以呢，你对比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再苦再累的服侍，我们也是非常喜乐的。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保持这种非常单纯的侍奉神的心，这样我们有喜乐的心，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侍奉下去。如果你侍奉成天愁眉苦脸的，提醒他在后面搞我，你说你会侍奉下去吗？绝对不可能会侍奉下去的，你绝对不可能喜乐下去的。比如说保罗，他看到信徒有充足的信心，他就喜乐。对主有充足的信心，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不管是人的逼迫，或者是环境的艰难，我们都不丧志，知道主必帮助我们。即使面对生死，我们也可以坦然的面对，这是那种喜乐哈。是来自坚强坚固的信心的那种喜乐，真的是可以超越环境。比如说保罗，他看到信徒行事为人美好的见证，他就喜乐。腓立比教会，为什么让保罗特别喜乐？就是真的，他看到腓立比教会的那个爱心啊，他们行事为人，真是以美好的见证。比如说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在罗马被关押2年。你知道腓立比教会对保罗做了些什么事情？不只是用金钱来支持保罗，腓立比教会特别派了一位资深的童工，非常重要的童工，竟然去监狱里面跟保罗一起坐监， 然后在监狱里面来服侍保罗，这个是很少教会这样做的。就算是像今天，如果许牧师被关起来了，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派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去陪着他一起在监狱里面。哎，许牧师，我陪你一起来做监牢。但是真的，非比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做。保罗被关押起来，他们竟然派了一位同工去跟保罗一起坐在监狱里面一起坐监。哇，真的，保罗他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他真的是心里面就说不完的这个感恩和喜乐。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他说我每逢想起你们啊，我就说不完的感谢我们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保罗他是真的发自肺腑之言。所以他的喜乐不是就是啊我喜乐，他真的是从内心里面。是，但是想起哥林多教会怎样，怎样与他一起同工，怎样爱他，真的是说不完的喜乐。保罗因腓立比教会带给他的喜乐，成为他在监狱当中的极大的安慰，激励他继续在地上为主做工。所以保罗说，真的是你说要讲生死的话，我怕不得，我就是早点见主面啊。但是想到这些地上的这些教会，他真的说我宁愿你。留在地上继续来兼顾你们，所以保罗的喜乐来自于腓立比教会，同时呢，保罗的喜乐也成为腓立比教会的喜乐。当他们得知保罗在监狱当中仍然喜乐的时候，那保罗就成为教会的喜乐，这也激励教会能够继续来服侍主，来行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能够这样。就能够站立得稳，对吧？你就是你可以看到，腓立比带教会带个保罗喜乐，是他在监狱当中面对患难的时候，他有喜乐，他可以来忍受这些患难，他可以继续来去侍奉主。反而又反过来，这保罗在监狱当中的喜乐，又影响腓立比教会信徒。这些信徒看到这个牧者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还喜乐，还这样服侍主。我们在外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在监狱里面，他都这样子，我们在外面还有什么抱怨？还抱怨这个条件不好，抱怨这个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相比保罗讲，我们已经条件已经好上千万倍，我们还有什么不值得喜乐的，对吗？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你抱怨，真的你看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天天被这个公安追来追去的，打一枪换一炮。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条件，不是，这不是我们的教堂，这是我们租的，但是真的是比起国内的家庭教会讲，我们已经是好上千万倍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值得写的？我们还在顾念过去的那个大的教堂，在那里面崇拜，坐得很舒服听到那些音响效果很好，有很好的空调，座椅也很宽敞。我们是不是还抱怨说，哇，这个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教堂？但是真的，你比起国内的家庭教会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可以喜乐的侍奉神，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喜乐来跟随神吗？但是，一旦你抱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仰就会受到冲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总是喜乐不起来，我不知归结原因的话，可能就是焦虑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是焦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焦虑自己的孩子。我用的词是焦虑这个词，不是用担心这个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会担心，但是焦虑和担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对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可能会有些担心，但是焦虑却是过度的担心。焦虑会使我们的眼光专注在困难或者是患难上面，让我们只看到难以克服的处境，而看不到神的能力或恩典。焦虑会使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以致在信仰上面东倒西歪，站立不稳。焦虑使我们不能够喜乐起来，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是站立得稳的关键。相信主必看顾我们，即使有患难。主也必与我们同在，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们相信死后也可以与主一同复活。我们相信主掌管明天，他必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们信主的应许，主要与我们同行， 因他知前面的路程。我们相信主必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吃从天上降下的玛纳一样。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这是我们经常在唱的这首歌，对吧？所以对于有焦虑忧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靠主，靠着主常常喜乐，我们也要常常与喜乐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受他们积极正面的影响，而喜乐起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信仰上面能够站立得稳。如果你常常焦虑的话，你真的在信仰上面一定会东倒西歪的。所以我们要靠主，靠着主常常喜乐。第四点，我们站立得稳还有关键点，就是要彼此谦让。在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前面我讲过，同心侍奉的关键就是要谦卑，但这儿讲的是谦让啊，谦卑和谦让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有一个谦字啊，但是其实我们看英文的话，其实这两个词其实 是完全不同的词，不同的意思。谦卑的英文是 humble， 谦让的英文是，你看英文的翻译是 gentle， 是温柔。有的英文翻译成叫做 reasonable 或者是 moderate。中文和合本我们把它翻译成谦让。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成是温良。我们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是谦和。当代译本翻译成是宽宏大量。诗高版本翻译成是宽仁，你看就是其实活了个谦卑，是意思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综合起来，把这些版本的这些翻译哈，这个中文翻译起来，综合起来看的话，这个词哈，包含这个谦让这个词，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包含这个有强调，它是强调忍耐，强调大度，强调柔和，强调友好啊。与抱怨、与苦读、与自私是相对的。信徒之间，我们就是应该彼此的谦让，要柔和，要友好，而不是互相埋怨、互相争斗、互相不饶恕。我们一直强调，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集体的生活。我们那么多信徒啊，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冲突。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同工侍奉，我们之间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冲突。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观点不一样啊，对待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啊，观点不一样，说有的打得好就说这个是侵略哈，这个可能我们会对这个美国的政治支持民主党或政治的共和党啊有观点的不一样，这些都会导致一些冲突，或者说可能因为个性不一样啊也会导致冲突。或者说因为可能时候我们说话说的不合宜，可能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听起来就是在骂你或者是在责备你，你就听起来就很不舒服。然后呢，或者说我们做事情考虑不周到然后呢可能也会带来这个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那如果这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这是实实在在会面临。我们不能说你不要想象教会啊，真的是啊，都是没有一点冲突，没有一点矛盾，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那个只能在天上将来才会是这种冲突。我们在地上这些冲突矛盾一定会存在的，这是我们要去坦诚的去承认这些，也要面对这些。但是这些冲突矛盾，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的话，就会什么？就会带来纷争。然后就会带来底下的各种各样的怨气，如果再处理的不好的话，就会把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出现很大的这些矛盾冲突在这里面。这些一旦处理不好，不但是会出现问题，也会在地上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呢也会冲击我们的信仰。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当中都看到，当这些矛盾冲突不能够很好解决的时候，就会使一些信徒跌倒使一些就是慕道友说哇，教会原来这样子，我就不去了。所以 在出现这些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思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去思想。保罗在这儿讲的这个词，当将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谦让，这个词真的对我们讲，在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就是要 gentle， 要温柔，要大度，要忍耐。当我们与人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也要开我们之心，也要去听别人的观点，不要与人争吵，这也是谦和的表现。当别人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话，我可能不爱听，我们也不要太介意。我们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啊都是深思熟虑的，都是让别人听起来都是非常的舒服，我们真的不可能保证这一点，对吧？我们这有的时候可能说话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考虑那么多啊，可能让别人就是听了就是不舒服，或者说我们自己听了不舒服，你也不要，真的是不要太介意，可能他真的不是有意针对着你的，有的他真的可能就是没有考虑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你不要介意别人所说的，自己听起来不爱听的话，这个其实也是谦和的表现。当别人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生气，我们也不要去跟他就是去争辩，而是要多多的听，多多的去就是去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也是谦和的表现。当别人的做事方式与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生气，我们要彼此的接纳。我要承认啊，就像我刚才讲过，有的人就是性子比较急啊，就是我们就承认要接纳他，有的人性子就是比较慢，就是你也要去接纳他，就是彼此的接纳，这也是谦和的这个表现。所以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是真的一定要学习这个彼此的谦和，要饶恕别人无意的过犯，以宽宏之心、温柔之心来和睦相处，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能够兼顾我们彼此的信仰。彼此相爱不是说你好我好，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彼此相爱也包含彼此的柔和和彼此的忍耐，还有彼此的接纳。一个没有爱的教会是绝对不可能站立得稳。保罗最后一句话，保罗说主已经近了。为什么保罗把这句话放在说你们要彼此谦和的后面？那个英文的话，主已经近了，就是 The Lord is at hand， 就是主随时会来。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要彼此切实相爱，主随时会来。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是既然我们知道主随时会来，我们就要随时做好准备，我们要随时要思想，我们到底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稳吗？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爱，我们怎能够在主面前说我们是他的门徒呢？对吗？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主来说你彼此相爱吗？你就没有彼此相爱，因为耶稣说过嘛，你们彼此相爱就让别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我们如果没有彼此相爱，我们站在主面前说主说你们彼此相爱，我没有，那只是说你到底是不是我的门徒，你自己去对照我之前所说过的话，对吧？所以彼得前书4:7-9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这样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要彼此谦和。什么叫彼此谦和？就是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讲的那个，就是对彼此谦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要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当我们想要彼此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主已经近了。我们知道主快要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对他怎么说呢？难道我们会跟主说，我不原谅那位弟兄姐妹，因为他曾经伤害过我，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原谅他。主说，你不赦免别人的过犯，我也不赦免你的过犯。恐怕我们真的就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彼此谦和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彼此谦和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彼此相争的时候，你想怎么可能站立得稳？你退一下，我退一下，你能站得稳？但是我们彼此谦和，以温柔的心、忍耐的心、宽阔之心来彼此相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彼此扶持，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接着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五节的这些经文，能够来提醒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提醒看自己是否能够站立得稳。主要是第四，主要是讲今天讲的四点。下面我 下一周下两周我还会继续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经文来讲这个站立得稳这个主题。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站立得稳呢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真道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信错了再努力也是白搭，或者是信偏了走起来也会摇摇不稳，或者是我们扎根扎的不深也会摇摇晃晃的。所以一个一定要在真道上面要扎根并且要扎的准，要扎的稳，要扎的深，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同心侍奉，同工能同心侍奉对坚固教会是非常重要。到同工之间都互相礼乐而炸的话，这个教会能站立得稳吗？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在即使在患难当中也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它是我们的帮助和拯救。喜乐就是对我们对主有充足的信心的表现。当我们有喜乐的心来去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患难当中也可以站立得稳。第四个就是要彼此谦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谦和，要饶恕别人无意的过犯，以宽宏之心、温柔之心来和睦相处。彼此谦让就是爱的表现。所以这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四点。希望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在这上面我们是不是做的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走信仰这条路上面，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因着信仰的缘故，或者与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缘故，有的时候会使我们信心软弱，使我们摇摇晃晃。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我们，当我们摇摇晃晃的时候，求你亲自来扶正我们，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在这条路上面不管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情况，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以至于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得他的奖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